Hello， 大家好，我是 Water， 欢迎再度来到凤凰哥的随意聊世界。我们今天一样请到张旭博士为大家来解说护肝与养肝。
大家好，这里是营养学堂，我是张旭。了解完这些关于肝脏的基础的知识，我相信呢，我们在座的伙伴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生活当中，我如何能够得知我的某些亲朋好友他们的肝是不是有问题的？今天作为普通的民众，我们检测自己肝脏健康的方法，其实都知道我要去做一个体格检查，去做一个化验检查，就是要做一个肝功能。在做肝功能的检查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重要的检查项目叫做转氨酶，对吧？但是转氨酶升高，是知道转氨酶升高说明我的机体肝不好，但是它为什么能够说明我的机体肝不好呢？它能够如何反映我机体肝不好的程度呢？那么我在这里通过一个浅显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转氨酶升高的实验室检查的意义。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过包饺子的经历，对吗？
对。
那么对比肝细胞，大家就把肝细胞想象成是一个饺子。这个转氨酶存在于体内哪里呢？其实就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肝细胞里面。就好比我们大家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馅儿包在哪里？包在饺子里。转氨酶就都在体内，是包在肝细胞里。就相当于我们日常包饺子，这个馅儿要包在饺子里。这个馅儿按常理说是不应该跑到饺子外面来的。那么就如同说肝细胞正常情况下也不应该从肝细胞里跑出来流到血液里。而现在我们在煮饺子，这一锅汤煮的饺子，如果我们舀了一勺饺子汤，其实这就相当于我们抽了一管血。我要测转氨酶，转氨酶不相当于饺子馅吗？相当于我蒯了一勺汤来去测量一下汤里馅儿的含量。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发现饺子汤里一检测有馅儿了，说明什么问题？对，说明有饺子破了。就相当于如果我抽了一管血，我检测出来有转氨酶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对，说明你的肝细胞破了。现在如果我又舀了一勺饺子汤，我一测这里面饺子馅儿有很多，一勺汤里有半勺是馅儿，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饺子破的太多了。对比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给这个人抽了一管血，一测他的转氨酶太高了，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肝细胞的损伤太严重了。所以转氨酶是衡量你肝细胞损伤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正到了转氨酶升高的那一步，可能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了。那怎么能够在问题不严重的时候，我提早的发现我自己肝脏，提示我的肝脏会不会有问题，能够帮助我自我来做一些检查呢？那么我在这里来给大家 提供一个关于肝脏的一个健康小贴士，我们把它呢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叫做四看四问敲一敲。那么如何从中医的角度来去理解肝脏呢？对于西医的理解来说，肝脏就是我们右肋下部后面的肝脏。那对于中医来说，它其实不是针对这一个脏器，而是针对这一套功能。人体里面大家知道有经络，对吗？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经络就叫做足厥阴肝经，我们把它简称作肝经。那么这个肝经走行于哪儿呢？就是从我们的大脚趾的后面一直顺着我们的小腿的内侧、大腿的内侧上行，然后绕行于我们的生殖器官，然后顺着我们的腹腔继续向上行，然后从两肋往上走，然后走到我们的咽喉，在咽喉里面绕行，最终从我们的面颊穿出，然后顺着我们的颧骨、面颊的两侧，然后上行于我们的这个额部，然后从前额进入到脑顶，最终去跟肾经汇合。那么这就是我们肝经的一个在人体里走行的一个路线。那么对于中医的肝的理解，其实有很多就认为说肝经上的问题都跟肝这个脏腑的功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你这个肝经所走行的这些区域都有哪些，那么它就有可能提示我们肝脏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是我们通过肉眼就能够看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脸，因为肝经走行于颧骨、前额，我们会发现如果肝经肝的中医的肝的功能不好的人，他会容易在两颧长深色的斑。这种深色的斑也许形状并不规则，也许并不隆起于皮面，我们叫它黄褐斑也好，我们叫它蝴蝶斑也好，总之它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生了这种颜色加深的斑片。同时还有一个，我们说因为肝经要从前额往头顶上走，所以你会发现肝经亏虚的人在两鬓和前额容易早生白发。我们常说人老了以后两鬓容易斑白，为什么？那就是因为随着人的衰老，他的肝气也越来越不足了。当他慢慢肾气不足的时候，他的颠顶就是头顶也会慢慢的生出白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到这种肝肾功能不好的人，就是中医理解的这种肝气不足、肾气不足的人，他容易在两鬓和颠顶生白发的原因。然后我们再来看，因为肝经走于眼，而且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眼，所以中医看的眼的一些问题往往都要归到肝这个脏腑上。那么我们日常常见的肝的阴虚，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经常要去看很多的书籍也好，是吧，然后电脑也好，大家发现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用眼的习惯跟90年代以前，不用跟旧社会比，就跟90年代以前可能都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90年代以前的人，上个世纪的人可能更多的看的都是反光的物体，书啊、报啊、杂志啊，而今天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新世纪的人看的更多的是发光的物体，手机啊、电脑啊、 iPad 这些发光的物体，而这些都会比反光的物体更加伤害我们的眼睛，它会更加耗伤我们的肝血。同时因为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往往都容易晚睡，所以更容易发生肝的阴虚。那么肝阴虚四大表现：眼干眼涩、视物昏花、迎风流泪、畏光休明。眼干眼涩好理解，视物昏花也好理解。你会发现随着人老了以后，视力就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尤其越看戏的那个东西越就不清楚了。迎风流泪是什么？就是尤其像我们冬天寒冷的时候，风一吹就容易流下眼泪来。畏光休明是什么？畏就是害怕，怕光，夏天外面阳光太刺眼，就必须要戴上墨镜遮挡。羞明，羞就是害羞，看见太明亮的反而不敢抬眼，表现出一种害羞的那种样子，其实不是害羞，其实是肝的阴虚。另外呢，还有一个肝呢，在中医的理解里面，它好与不好，肝的荣枯表现在哪儿呢？表现在我们人的指甲上，这叫肝其华在爪。中医的爪就是我们现在人说的指甲，所以对于中医来说，把肝的问题反映在指甲上，指甲的问题我们也从肝的角度来去考量。那么甲上容易生横纹、生纵纹，容易有坑、有小点儿、有斑，容易折、容易断、容易脆等等，这些问题中医都把指甲的问题归到肝的系统来去考虑。那么通过这个讲解，那么大家呢就容易掌握一种方法，说如果我把手摁在我的面颊上，大家你就会发现在我脸颊的这个区域里面，其实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四点。有没有指甲？有。有没有颧骨周围的斑？有。这个区域有没有眼睛？有。这个区域有没有两鬓和额头容易生白发？所以大家你就记住，在这个区域里只要把手放在这儿，就非常容易记住这四点。那么接下来还有四点是不是我们用眼可以快速了解到的，是需要你去深入的自我问一下自己才能够去了解到的。那么就是也是循行着肝经的走行来去看。第一，我们从上往下说，肝经走不走于咽喉？走。所以一定要去想，如果肝经不足的人，咽喉也容易发生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觉得咽部很干不爽利，他总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出不来的这种感觉，这叫咽喉不利。另外时间久了以后，还有的人出现声音的嘶哑，这都是属于咽喉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往下，它循行于乳腺的区域，所以你会发现肝不好的女性就更容易发生乳腺的增生和肿瘤。在中医的认识里面，乳腺的肿瘤增生其实都是因为生了太多的气，没有得到及时的疏泄，把它压抑在身体里面，而最终形成的这样的增生和肿瘤。所以中医调理乳腺的增生就是一个重要的治疗原则，叫疏肝理气。那么再往下，我们说肝经循行不循行于生殖区域？循行。请大家记住，肝经是唯一循行于生殖区域的经络，所以人的一些生殖的功能也是跟肝密切相关的。当我提到生殖功能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是生殖功能不是与肾相关吗？ 怎么又与肝相关了呢？那么它的区别点在于说，肾主要决定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生育的能力，而肝决定的是这个人生育的节律。说一个女性，她能不能怀孕，能不能健康的顺利的怀孕生孩子，这是由她肾的功能决定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对于一个女性，她的每个月的这种规律是不是如期，这是由肝决定的。对于一个男性，他有没有生育的能力，这是由肾决定的。但一个男性在他的性的活动当中，也会有或快或慢或早或晚的节律的变化，这是由肝决定的。肝还跟我们人整体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肝气不好的人，他在情绪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也容易见到，好像有很多人，尤其以女性为最常见，稍微沾一点事儿就容易流泪，就容易哭泣，就好像抗击打的能力很差。还有一些男性，你会发现脾气非常暴躁，也许平时开这样的玩笑他没有生气，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你不明原因的这一句话就把他激怒了，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其实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都要多想一步，他是不是肝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说完了咽喉、乳腺、生殖，最后我们又告诉大家情绪。那么总结起来，我们看这四点，从上到下，面部有没有情绪，再下来是不是咽喉，再下来是不是乳腺，再下面是不是生殖。所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四看，然后再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四问，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了解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建立一个对肝脏的基本了解的常识和保护的意识。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西医诊断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敲一敲肝区。正常的敲这个肝区的诊断方法呢，是应该用一侧的手盖在肋骨的上面，然后用这侧的拳头敲我们的手背。如果肝胆区不好的人，往往在他敲的过程当中，在肋骨的下面，在肝区、肝胆区有阵痛，震动的那种震动的疼痛。那么也许有的朋友呢就会说是不是我们这两侧的肋骨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左侧的肋骨下面就是我们的脾，也是一个实质性的脏器。你会发现当你敲左侧的肋骨的时候就没有太不舒服的感觉，而往往主要不舒适都集中在右侧肋骨的这个肝胆区里面。那么这也是一种提示我们要重点关注肝胆问题的重要的一个观察点。说到这里呢，我们既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了肝脏的以及它产生损害的一些机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护肝的方案能够帮助我们的使用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和收益。最终我们也教给了大家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了解肝脏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能够把这种对于养肝护肝的健康观念传递给更多的人，让他们都能够通过我们推荐的这种护肝的方法保护好自己的肝脏，获得更美好的健康。
相信大家在两次护肝与养肝单元后，应该更能体认到肝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影响喽。且让我们为自己的彩色人生一起努力吧。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